黑旗取正把船出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化上人讲述于1979年8月20号美国万佛圣城传出，粤语翻译。八戒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今日是打禅七的开始，希望大家要努力来去参禅，不要错过开悟的大好时光。打禅七就要黑旗取正，不要坐在禅灯上面只是打妄想，如果是这样就辜负了自己参加打禅七的初衷了。打什么妄想呢？妄想有种种不同，总而言之都是异想天开，不着边际的。有些人或者打这种妄想，我参加今次的禅七，希望能够开悟得到大智慧，开悟之后我就将要向世界来去宣布这个消息，令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开悟的人，那就会对我恭而敬之了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有这种思想的人，他是不是会开悟呢？我敢下断语绝对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刚刚坐在禅灯上面就妄想纷飞，不是为求名就是为求利，在名利上来打转，怎样能够开悟呢？又有些人会打这样的妄想，我在今次的禅七里面一定要开悟，我要做这一次禅七开悟的第一个人，人家不开悟唯独我一个人开悟，你说这样是几咁光荣的一件事呢？甚至根本没有摸到开悟的边缘而去冒充开悟，处处去宣传自己开了悟，来去欺骗大家，令大家对他另眼相看，来一个鱼目混珠的骗局。这样的思想是几咁幼稚，是几咁令人耻笑呢？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妄想，我们要脚踏实地去用功参禅，要得到真本领，这样才是算数的。又有些人会打这样的妄想，我要开悟，开悟就会有人来供养我，我就可以起一个大佛堂，做一方之主，信徒就会源源而来亲近供养我，这样我就会成为一个大法师，名扬天下，富如大智了，我就会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师了。如果是有这样的妄想，你又要知道不学无术而去受人供养，那就心不安，理不得了。我们坐禅的姿势要正确，这样才会对身心有益处，否则就会失了坐禅的意义了。我们坐禅的时候，首先要将身心放松，不要紧张，最好是结双家辅助，这个是基本的坐法。怎样叫做双家辅助呢？就是首先将左脚放在右腿上面，然后 将右脚搬在左腿的上面，这个又叫做金刚座，即是坚固不动的意思。过去诸佛都是以金刚座而成佛的，这种座法可以降伏天魔，可以制止外道，他们见到这种座法就会知难而退，不敢前来找你麻烦了。结相加辅助之后，我们的眼睛就要观住个鼻端，不要东张西望，所谓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这样才能够摄持身心，将心猿意马锁住，不会令他们向外奔驰。所谓专一则灵，分歧则弊，我们要端然正坐，就是要腰要直，头要正，不要前俯，亦不要后仰，不要向左歪，亦不要向右斜。我们要好像一个大钟一样，四平八稳，不动不摇，不是好像一个钟摆咁东摇西晃。相加辅助只是克服坐禅的姿势。初学禅的人觉得不是很习惯，因为脚亦会痛，腰亦会酸，但是这是不紧要的，只要你咬紧牙关忍耐一阵间，没多久自然就没有这种现象了。所谓久坐有禅，自然就会得到禅味了。什么是禅味呢？就是得到禅定的快乐，得到轻安的滋味。这种滋味是奥妙无穷的，不可以深思，亦不可以言语，要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，才能够领受得到。好似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。各位想要知道这种禅味是甜是苦，这样就要努力参禅，到了相当境界的时候，自然就会知得到其中的滋味了。所以大家就要参，要参到水落石出的时候，就会得到禅味了。禅不是讲的，而是参的，所以禅宗是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法门。参禅的人参到火候的时候，绝对不会发脾气，不会同人争论，参到无争三昧的境界了，亦不求名，亦不求利，他们看富贵成为花间的露水，看功名成为瓦上的相片，顷刻就会消逝无踪。真正修行人是远离名利，不为名利动摇其心。如果想测验一个人究竟是有没有修行呢，就可以看下他的所行所为是不是在名利上来去动脑筋。如果他求名得不到就会发脾气，求利得不到亦会发脾气，那个无名火老虎神比哪一个都厉害，这样这个人不问可知，一定就是名利中人。在清朝乾隆皇帝当他去到镇江金山禅寺欣赏长江的风光的时候，他问法庆禅师咁话：长江一日有几多只船往来呢？禅师就答他：只有两条船往来。乾隆王好唔明白咁问：你点知道净系有两条船呢？禅师话：一条船系明，一条船系利。由咁样我哋就知道，凡系坐船嘅人唔系为名就系为利， 但是不知道求名的人是会死在名上面，求利的人是会死在利上面。最后两手空空去见阎罗王，所谓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。修道人如果是没有脾气，能够忍辱，能够耐苦，这样自堪成法器，只能够做佛教栋梁之材，只能够将佛教发扬光大。凡是喜欢发脾气的人，就是破坏佛教，就是害群之马了。佛教刚刚在西方清净之土种下了菩提种子，现在已经开始萌芽，生出幼苗，希望大家做一个好园丁，勤加灌溉，时常施肥，令它欣欣向荣，令它蒸蒸日上，将来开菩提花，结菩提果。住在万佛圣城里面的四众，对于讲说话就要特别注意，不要顺口乱讲，不要任意去讲是讲非。万佛圣城是修道清净的圣地，不要有旁门左道的言论。大家都要知道，面对万佛怎可以乱讲说话呢？千祈要记住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这个是至理名言。所以我们讲说话就要三思而后说，以免错因果。讲出来的说话不但只要负法律的责任，亦要负因果的报应。佛教是提倡无我的宗教，不准许上面批八字的存在，更加之不相信风水。这些伎俩和佛法是相违背的，是背道而驰的，所以禁止流通。如果相信这一种法，那就是有我的存在，一切都是为我所有，一切都是为我打算，有我无人，不合乎佛法的。佛教是教人不争、不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妄语的宗教，但是看风水就是教人争、教人贪、教人求、教人自私、教人自利，甚至妄言说在100日之内就能够发大财，就能够做大官。贪心的人就会相信他的话，但是大财未发之前就先破小财，要送红包作谢礼。这种说法不是好像叫人家去银行抢劫马上发大财，这样还不需要100日以后才发财。又再其次，他知道有好风水可以发财，可以升官，为什么他自己不去用呢？还要等你去用呢？岂有此理呢？希望聪明的人千万不要上这个迷信的当，不要被老千所骗。易卜星相在佛教之中是属于五邪命之一，是不受欢迎的。医就是医生，是替人治病；卜是算卦，预知忧疚；星是观星，看星宿而知吉凶；相是相面，知命运顺逆。这些都是迷信，要知道人定胜天的道理。出家修道人生死大事都不怕，何况这些小事就更不足为奇了。出家人是超出数外的，所谓超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这种批八字看风水是俗不可耐的人才会相信。我们要知道人一生的命运是由业力所感，我们人不要被气顶所驱， 唔好被物欲所蔽，我哋要自己去创造命运，要把握命运。命运系可以改造嘅，多行功德事，自然就会遇难情长，逢凶化吉。所谓且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我哋而家喺度打禅七，就系、是、要创造自己嘅新生命，唔迷信，而系要正信，唔系人云亦云，以讹传讹，唔好跟住人哋喺后边走。咁样系大错特错嘅。我哋要有责法眼，要知道是非，要明白善恶，黑白分析清清楚楚，就唔会颠颠倒倒啦。参禅嘅人，对于自己嘅生死，要能够做主宰，来去自由，唔好受任何嘅限制。所谓性命由我，不由天。就算是阎罗王亦都唔理得到，对你亦都无可奈何。点解？因为你已经出离咗三界啦。点样叫做来去自由呢？亦即系生死自由，中意生就生，中意死就死，随心所欲。不过就要注意，呢一种死并唔系自杀，亦唔系服毒。我哋嘅身体就好似一间屋，即系我哋愿意出去旅行，去边一个地方都系有自由嘅。我哋愿意化身千百亿尽虚空遍法界嚟去教化众生，都会任运自如。唔愿意去旅行，就喺屋里边住，冇人嚟干涉你。我哋要知道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是在法身之中，而没有走出法身的外面。我们大家辛辛苦苦来参禅，昼夜不停来去用功，就是希望生死自由，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命，对生死有把握，能够做得主，这样才是得到生死自由的境界。参禅的人参到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中不知有人，与虚空合而为一。到了这种境界，就有开悟的曙光了。我们行行坐坐，坐坐行行，就是开智慧的钥匙了。参念佛是谁？念佛是哪一个？哪一个在这念佛？打坐是哪一个？哪一个在这打坐？吃饭是哪一个在这吃饭？睡觉是哪一个在这睡觉？要来找这一个人，找就是参，参到山穷水尽，一转身就是开悟的时候了。所谓山穷水尽而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又说百尺竿头从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如果不参禅，不打坐，这样生从何处来，死往何处去，他都说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是糊糊涂涂地生，又糊糊涂涂地死了。这样这一世是几咁可怜呢？用功参禅的人开了悟，认识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，就会豁然贯通，这样众物的表里精粗都无所不到，而我们心的全体大用亦都无所不明，得到大造大化的境界，将来就能够成就佛果，无上正等正觉的地位了。老子曾经讲过这样两句话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世界的人都知道做美好的事情是好的，但是到做的时候就不好了。人人都话做善事系啱嘅， 当境界来了，受不住考验，被境界所诱惑，就不做善事而去做恶事了。学佛法的人明知道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行菩萨道的基本法，但是不去行，这样明白道理又有什么用呢？日日在这学六道法，等到境界来了，布施亦不布施，持戒亦不持戒，忍辱亦不忍辱，精进亦不精进，禅定亦不禅定，智慧亦都没有智慧，你说这有什么用呢？所谓六道，第一就是布施，布施是用财法来去布施给人，但是境界来到就不布施了，相反还去叫人布施给你，越多越好，我不布施给你，你就要布施给我，要占便宜，不想吃亏，这种人世间上比比皆是。第二是持戒，天下人都知道要持戒，但是境界来了，不但只不能够持戒，反而还要毁戒。守戒就是不动心，无论什么的境界来了都会无动于衷，就算是泰山崩前心不惊，美色当前心不动，有这种定力就能够转境界，不理他善恶顺逆的境界都会处之泰然，不生分别心，这样自然就会风平浪静了。第三是忍辱，就是忍受一切不如意的事，这个就是考验，如果经得起考验就能够过关，经不起考验就过不到关了。人人都知道忍辱能够到彼岸，但是境界来的时候就忍不住了，无名火高三千丈，将多年来所积聚的功德都焚烧到一干二净。第四是精进，打禅七就是精进，人人想精进，到了精进的时候就不精进，匿埋在这里躲懒偷安，向后退，走埋一边去饮茶，又或者故意要去厕所方便，又或者故意要去厨房饮杯茶，这些都是借口来去浪费时间。在没有打禅七之前就讲得好好听，我一定要好好打一个禅七，等到禅七开始就不听话了，将以前自己所立的誓言都推翻了。为什么明知故犯？知道参禅是好，但是还要懒惰，你说有这种矛盾的心理怎样好呢？禅堂的规矩，不守规矩就是打向板，打打打到开悟为止。第五是禅定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参禅就是用功的好时光，我们为什么要打禅七呢？就是教你等你精神集中，心无妄想，令到智慧现前，所谓智慧解脱，亦即是黑其取证的法门。第六就是智慧，智慧就是能够到彼岸，亦能够了生死。不过刚刚要开智慧他就懈怠了，而错过了开悟的机会，所以参禅就要分秒必争，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一分钟就会开悟。有人在这里打妄想地说，我不要智慧，我的愚痴好好啊，不明白一切的事理就算啦， 这个就是掩耳盗铃，自己呃自己，到死的时候自觉悟白离这个世界一次，这样就悔之晚矣了。佛教在这个美国正正是开始的时候，是需要有真真实实的修行人，要躬行实践，要专一其心的修行，要改过自身的修行，要破除习气的修行，要做人哋的榜样，这样佛教的前途就会光明。如果一开始就没有真正修行人来去做模范，亦冇发大菩提心嘅人，咁样佛教喺西方亦唔会兴盛起嚟。所以佛教兴衰嘅责任係要你哋青年人负起呢一个重担。而家喺度三步一拜嘅果真，即係行实法师，同埋果庭，即係行潮法师，佢哋咁诚心嘅修行，会为佛教做一个开路嘅先锋。佢哋喺路上三步一拜，唔系为自己去求福报，而系为世界去求和平。两年几以嚟，佢哋忍饥忍渴，忍寒忍热，忍风忍雨，咁样嘅苦受，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嘅。佢哋能够忍人所唔能忍嘅，能够让人所唔能够让嘅，能够食人所唔能够食嘅，能够着人所唔能够着嘅，不理刮风亦或下雨，朝拜不误，不理寒暑饥渴，唔休息唔懈怠，每日都照常做早晚课，一时一刻亦都唔躲懒偷懒。佢哋咁样发奋，就係、是、想将佛教推行到全世界，令佢发扬光大。呢两位行者如此辛苦，唔係图名，唔係贪利，而係为发展佛教嚟作为己任。呢一种精神係值得我哋可加可勉的。你们应该要向三步一拜这两位行者看齐，要以他们做借镜，照下自己，反省一下，对佛教有什么贡献呢？我们所行所作是为自己抑或是为佛教呢？如果是为自己，就应该要生大惭愧心，立刻矫正这种不当的行为。如果是为佛教，就更加要努力再接再厉推行佛教，维护佛教，要认真发菩提心，没有企图去行菩萨道，一切都要以为人得安乐作大前提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作打算，这样才是菩萨的精神。你们在禅堂里面跑跑坐坐，坐坐跑跑，觉得好辛苦，如果和三步一拜的两位行者他们的辛苦来比较，这样就是自在得多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要深深去体会，不要当面错过，失之交臂。这两位行者如果是不发菩提心，不行菩萨道，根本就不能够坚持拜到底。你们在禅堂里面不要打妄想，不要身在禅堂心就去了全世界来去观光，这样胡思乱想会影响你们修道的心。千祈要记住，不要将光阴空过，要把握时机迎接你们开悟的来临，这样的准备才能够对得住自己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。
恰道好处是中道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参禅的法门就要念之在之，要时时刻刻都要回光返照，亦不好紧亦不好慢。所谓紧了绷慢了松，不紧不慢才成功，不紧不慢就是中道。行住坐卧不离这个，离了这个就是错过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中道了义了。参禅要不偏不倚，不要太过亦不要不及，太过亦或不及，这样就不是中道了。亦都不要落空有二边，这样才是中道。所谓中道就是非空非有，亦就是真空妙有，是无着于真空，无碍于妙有。真空妙有不可取亦不可舍，取亦唔得，舍亦唔可以，咁样就係真空妙有嘅境界。用功嘅人就要有始有终，至能够有所成就。所谓贯彻始终，唔好一步十寒，遇难即退，半途而废，咁样就係冇出息嘅人嘅行为。古人话：修道不怕慢，只怕站。平时用功参禅，要照顾自己的话头，用自己的金刚宝剑，即是智慧，斩断一切的妄想。妄想斩断，智慧就会现前。有了智慧光明，就会破除无明的黑暗。无明破除，就会出离三界，不受生死。亦就是闯过了生命之轮，即是十二因缘的关。用功修道的人要有忍耐心，无论怎样辛苦都要忍受，忍就能够到彼岸。所以各位打禅七不要怕辛苦，所谓苦尽甘来，不在最底下到不了最顶上。要知道万丈高楼都是由平地而建起的，而不是在虚空到造成的。所以我们参禅的人就要由根本上入手，即是将妄想驱除。如果能够将妄想制止，在这个时候就会心清水现月，万里天无云，心平百难皆散，意定万事皆平。所谓心止念绝真富贵，私欲断尽真福田。参禅就是要去妄全真，亦即是好像在沙里面来去累金，在沙里面找些金子，这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但是你想要去找到有金，就必须要在沙里面找，就必须要有耐性。你想明白自己本有的佛性吗？明心见性吗？就要有耐心去修行，去参学，去研究，这样久而久之就会豁然贯通，骤然开悟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如果参禅上了路，是不需要打闲茶的。各位自己努力去参念佛是谁，非要将这个谁字找到不可。哪一个时候找到只可以停止功夫，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会有好消息。我们结相加扶助的姿势，就是要将左脚放在右腿上面，然后将右脚等在左腿上面，因为左脚 是属于阳，右脚是属于阴。所以打坐的时候，左脚是阳，是在上面，右脚是阴，是在下面。好像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即是阴仪和阳仪，亦是这样的摆法。如果是因为方便起见，左脚在下面，右脚在上面亦可以，因为法无定法，是跟随着个人的习惯而决定，不必要执着一定是要这种姿势。叫你左脚压住右脚，这个只是一个方法，并不是硬性规定一定要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结家辅助就是教你容易啲入定，你能够在走路的时候入定，这样错不错都可以的。入定的境界就是没有任何的妄想，心里面一念不生，一尘不染。如果能够行住坐卧都一念不生，一尘不染，这样就算你用功是不是坐在那里，亦都算是用功了。
佛法最平等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佛法是很微妙的，在佛法里面就感觉不到有什么好处，在佛法外面亦都不觉得有什么坏处。不过在佛教里面，一分功一分过都是丝毫不会有差错的，在佛教里面亦是最自由最平等最无专制毫不偏袒的。为什么说最平等呢？因为一切众生，无论恶鬼、地狱、凶神、恶兽、恶人、坏人，如果肯发心修行、回头是岸，都可以成佛。不是好像一些外道说恶人、坏人永远都坏，没办法可以去度，猛虎、恶兽性情残暴亦不可以救。在这里我想起在我们中国明朝的时代，有一位莲池大师，他就收了一只老虎徒弟了。这只老虎徒弟时常都护持在他的左右，因为老虎是恶兽，人见人怕，所以大师就教他出入都不可以直行，老虎亦都遵命出入都打退行。所以一些人见到他就不怕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只老虎是善虎。老虎徒弟还会去到各处为莲池大师化缘，因为人人见到这只老虎是善虎，所以都争相布施供养，所以老虎亦能够皈依三宝，护持佛法，亦都可以成佛。佛教是最自由的，因为在佛教里面正是劝人行善，不要做恶，做恶是会自作自受，自取其报的。但是佛教不会去强迫人去行善，亦不会说你不听话专做恶业，我就会做一个监牢将你混入去。因为一切为心造，天堂地狱都是依照人的思想和业力所造成的。所以佛法教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而且还展明丝毫不爽的因果律，叫人认识真理， 而跳出轮回。
大善大恶，超出数外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、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叫做袁了凡的人，他本来的名字叫做袁学海，他是明朝的一位名儒，在他小的时候就读书，不过他的父亲就要他去学医济世救人，所以他就改学医。后来他遇到一个长须的老相士对他说，你命大官人，你应该读书就可以做大官了，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可以考中秀才，你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可以做县官，俸禄有几多，又在某年某月某日会升官，俸禄有几多。不过到了54岁8月14日半夜子时，你就寿终正寝，你一生都冇仔。于是乎，这个袁学海就转咗去读书，一切所有发生嘅事情都好似呢一个算命嘅人所讲，完全都讲中晒，而且十分灵验。因此袁学海认为，既然他的命都是命中注定，所以他就等命运安排，受命运支配，因此他不求上进，终日去游山玩水。有一日他游到南京栖霞山，听闻有一位云谷禅师，于是他就走上山去参访了。禅师见到他，就俾佢一个蒲团，佢哋大家坐喺嗰度，两个人一句说话都冇讲，就系咁样对坐咗3日。卒之，云谷禅师就好惊奇咁话：你系由边度嚟噶？你能够坐喺呢度3日，唔喐，亦都唔打妄想，真系一个有道奇人啊！袁学海就答：既然乜嘢事都系命中注定，所以我就唔贪，亦都唔求，亦都唔打妄想。云谷禅师就话：我仲以为你系一个非常人，原来亦只不过系一个凡夫俗子。袁学海就好唔高兴咁话：点解你话我系凡夫俗子呢？云谷禅师就话：如果你不是凡夫，为什么你会被命运所绑呢？袁学海就问他了：这样命运是可以逃避的吗？云谷禅师答他说：你是读书人，在易经上面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？所谓吹吉避凶，如果命数是不可以逃避的，这样又怎能够吹吉避凶呢？袁学海听了，于是就大悟，所以他就改名做了凡，即是说由今日开始已经不是凡人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广行善事，多积功德。以前睇上嗰一个人所讲嘅都唔灵验啦，而且佢仲长命到80几岁，仲有3个仔，所以命运唔系一定嘅，吉凶亦唔系一定嘅。古人话：君子造命，有道德嘅人，正人君子，就系可以改造命运，系可以超出命数之外嘅。为什么会不吉祥呢？ 就是心里面不吉祥，种下了恶因，当然就会有恶报。如果能够改过迁善，就可以趋吉避凶。由这样来看，命运就是可以改造的。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面，所谓大善大恶，超出数外。
求菩萨为全球消毒。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述于1982年9月4号万佛圣城地藏七，粤语翻译。
我们为什么要打地藏七呢？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灾难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要祈祷地藏菩萨以他本愿的力量将一切的灾难消灭。地藏菩萨他所注重的就是孝道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是孝顺父母。不过这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他都是在困苦艰难之中锻炼出来的。他的父母不信三宝，但是他能够信诚其意，用种种善巧方便的法门来去诱导他们生正信三宝的心。他到处所行的菩萨道是无相无着的，无相是因为他所行所作都不居功，都不沾自己的德行，就算救度众生他亦话是众生自度的，而不要众生来去感谢他，向他叩头顶礼。他在菩萨的行列里面是没有觉得自己比其他的菩萨高明，亦或愿力大，亦或慈悲大，亦或神通广，他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行所无事，都认为是自己的本分而不居功，所以感动一切的众生称扬赞叹，甚至佛亦都赞叹他。佛不是随便赞叹某一个人的，而是要有值得赞叹的资格和价值才去赞叹的。因为地藏菩萨不居功，不宣传自己的功德，所以就感应道教。这些是一种自然的感应道教，不是用任何手段或者方法而获得的感应，而是很自然的。所以我们人修道就要学习地藏菩萨的精神和他的无边誓愿。他说地狱不空，世不成佛，众生道尽，方正菩提。我们每年都打地藏七，这个就是为虚空世界来去消毒。现在世界的空气都染污晒了，宇宙之间酝酿住一种毒气，任何的方法都没办法去消除，只有以诚心来去请求诸佛菩萨放光消除这种毒气，将这种无影无形的戾气去消灭。所以万佛圣城所行所作是关系全世界的安危。这个道场的人如果不诚心，世界就将更加危险了。世界人类所做的罪业实在太多了，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将它免除的。今日我们适逢地藏菩萨的圣诞，大家就要异口同音虔诚去称念地藏王菩萨， 期望能够感动菩萨而生慈悲心，这样这个世界就得到平安。这种感应是要看看我们的诚心够不够，如果单单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是需要大众的力量。所以说众志成城，群策群力，我们要共同来去祈祷世界和平。现在的人在默默之中都有一个感觉，都知道这个世界不和平，都是岌岌可危。所以现在所有的道场都说要祈祷世界和平，最初是由佛教讲堂金山圣子提倡，以后香港台湾都跟住了，这样就证明世界就快要面临大灾难，所以要祈祷和平。不过真正祈祷世界和平的道场就是万佛圣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什么的法会都没有希望大护法供养多少钱，每年都是无声无息地做，到时候就做，不理有没有债主，我们都照样举行，当成自己的本分事，而不存丝毫的企图。我们只希望得到佛光加庇，将世界的毒气消除，观音菩萨用甘露水来去灌顶，令众生灾消痛除，罪灭复生。地藏菩萨愿力广大，希望他令众生离苦得乐，将灾难厄劫化为乌有。我们念观音菩萨，念地藏菩萨，就是替世界消毒，不是用杀虫水，而是用甘露法水来去消世界的毒气，消一分世界就多得一分平安，全世界的毒气都消了，这样众生就受福，人类就幸甚了。
万物皆在说法，八戒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讲于美国加州，粤语翻译。
各位，你们现在在这里听讲《花严经》，在《花严经》上面有这么说：佛示现百千亿种音声，为众生演说妙法。我们应该觉悟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声音都是在这里说法。所谓溪声无非广场舌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溪水的声音就好像佛的广场舌上在度演说妙法，而青山的颜色就都是清净法身，令到看到的人都会生欢喜心。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世间上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度说法了。善人同你说善法，恶人同你说恶法，马同你说做马的法，牛同你说做牛的法，令你明白为什么做马和做牛的因缘。做牛做马都有因缘的，原来马和牛他们在前生的时候是因为不孝顺父母，不恭敬师长，又或者不愿意听父母或者师长的教诲，当他们教诲他们的时候就将个身转过去，背脊向着父母或者师长， 所以今生就做了畜生，其他的畜生亦都是大同小异，是这样的因缘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持五戒行十善，就会生在人天之界。如果有了贪嗔痴的心，就会堕入三恶道。猫捉老鼠，老虎捉兔，弱肉强食，都是在这里说法，各有各的因果，各有各的立场，各说各的妙法。教授在这里说教授的法，学生在这里说学生的法，比丘在这里说比丘的法，比丘尼在这里说比丘尼的法，有情在这里说法，无情亦在这里说法。如果我们能够认识青山白云黄花翠竹都是在这里说法，万事万物都是在这里说法。土匪去抢人家的钱财，是因为他们在往昔被人家抢过，所以现在就来讨债了。如果是从前他没有被人抢过，现在去抢人家的财物，将来他就要被人抢了，这样就是还债。这些是因果循环报应铁一般事实的哲理。所以我们人做事情就要正大光明，要大公无私，不要处处想去占便宜而不肯吃亏。所谓吃亏，就是不去占便宜。大家千祈要记住，不应该占方便的时候你夹硬去占人家的方便，那就是会蚀本了。本来是应该去占人家的方便，而你不去占人家的便宜，这样就是等于存款了。所以人要各占其位，各尽其职，不要贪意外之财，不要饮过量之酒，这些亦都是说法。青青翠竹总是发生，郁郁黄花无非波野，我们应作如是观。明白了就是放下，不明白就是执着了。Thank you.